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啾啾啾啾，
欢乐啾你儿。
各位小伙伴们平安，近期有几个小伙伴跟我分享了他们对于电动车的研究，说着国产电动车的种种研发已经超越了外国的电动车，这不禁让欧阳哥哥我大吃一惊。因此我就网上搜寻了许多资料，想知道在自动化的产业中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相关资讯呢？今天欧阳哥哥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最近研发的自动驾驶船，已经悄悄地测试多次，很快就会带领大家迎向伟大的航道啦。快快听，慢慢想。电动车对汽车厂而言，除了不依靠石油之外，关键技术是电动车的脑袋，也就是 AI 人工智能晶片。人们都希望有一天电动车能够自动驾驶，而不需要人类的介入操纵。所以有人说，自动驾驶就像是将电脑装上四个轮子。但是由于世界各地路况的复杂和没有标准化，左驾右驾的不同，交通符号不同，交通规则不同，再加上路上有各式各样的东西，障碍物、脚踏车、行人、招牌等等，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放心开放全自动驾驶。不过会动的东西不是只有汽车哦，还有天上的飞机和海面上的船。然而飞机早已经将自动驾驶列入标准设备，因为空中相对没有障碍，各国机场跑道也都几乎固定，那么船呢？似乎和飞机一样可以自动驾驶吧。有一条叫做五月花号的船，曾经在1620年从英格兰的普利茅斯港搭载着一群清教徒前往美洲，他们听信了船公司夸大不实的宣传，决定移民到美洲建立清教徒的国度。很幸运的，66天的航程只有一个人死去，而诞生了一名婴孩。在去年感恩节前几天，一位美国企业家来到英国普利顿斯的一家咖啡馆里，距离清教徒于1620年9月登上五月花号的地点不远之地，缅怀前辈面对不可预知风浪的勇敢。这位企业家思考着，这些人愿意冒如此大的风险去尝试某种新事物，不仅不能保证成功，而且可能丧命，但要如何纪念这伟大的冒险呢？有什么比重复这趟旅程更加有意义呢？于是他有了这样的想法，可能这次要用一艘完全自动驾驶的船，叫做五月花自动驾驶船才行。于是这艘49英寸的高科技铝制船，本因为2020年五月花号航行400周年而准备就绪，但因 COVID-19 疫情延迟了它的完工，总算在2021年6月出海起航。但在海上航行三天后， NAS 柴油发电机的排气管破裂，导致其电池充电的方式失效哦，因此穿越大西洋的尝试不得不终止。不过MAS 的人工智慧系统运作正常，失败纯粹是机械故障。这个穿越计划预计在今年再一次尝试哦。目前正在加强船体和软体的韧性， 并在英吉利海峡附近测试。这艘船展示了一些开创性的人工智慧，对于其他开发人工智慧系统的人来说，带来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例如，训练的数据资料真的很重要。大西洋那么大，有那么多种生物和非生物漂浮在海面上，又有各种天气状况和日照情形，如何训练海上的 AI 驾驶其实并不容易。从理论上来说，建造一艘自驾船应该比制造一辆自驾车更容易。即使在繁忙的航道上，海洋也没有大多数城市道路或高速公路那么拥挤。除了进出港口时，船舶通常比汽车有更多的航行自由。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船舶的行驶速度比汽车慢得多，这意味着人工智慧有更多的时间来辨别潜在的危险，并进行机动调整以避免它们。但那是指短距离的航行，要跨越大西洋又是另一番考验了。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还记得年初的时候，欧阳哥哥曾跟小伙伴们分享到自动化取代人力工作可能带来的危机，但同时也可能开创新的生活模式与工作需求。特别在世界迎来新冠肺炎的同时，仿佛也使我们嗅到了危机中的转机。便是在减少人工的状态下，亦能保障我们避免病毒加速传染的方式。究竟这如圣经所言的瘟疫带给我们的学习是加速还是放慢？是紧密还是放松呢？又或者是拉近或者疏远？永远要记得，科技带来的是便利，因此更要防范便利下造成的贪婪和惰性。圣经创世纪十一章有一段特别的记载，就是人类在世上多了起来，便想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自己的名，免得他们分散在全地上。于是神就下来便乱了他们的言语，使他们无法造塔分散各地。这段记载给了我们一个提醒，纵然科技发展带来了许多的新鲜与可能，更有许多便利与财富，但不能忘记敬畏神，也不能骄傲使自己以为无所不能。因为掌管世界万物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并不代表我们能够自觉胜天，塑造偶像啊。因此，愿神帮助我们享受科技带给我们的新鲜与可能性，同时也不忘尊主为大，将一切恩赐与才干献上荣耀主名，好使我们凡事看得合乎中道，享受神所赐的一切，得着满足的喜乐。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吧，恩典已降临。
哈利路亚，让我们拍掌夸胜，扬声欢呼，因为神的恩典已经降临了。他要将哀哭变为欢笑，将崎岖变为平坦。他已作王，掌权直到永远。
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哀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
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足以我战胜失恋和煎熬。 中间，
这个点子棒透啦，有些事现在不做永远都不会做了。什么事情是现在不做在未来便无法弥补的呢？当然就是健康啦。无论是为了预防病毒感染，还是巩固肌肉与骨骼，懂得正确呼吸法就是养精气神的基本功了。今天要邀请小伙伴及爸爸妈妈们一起跟欧阳哥哥来学习腹式呼吸法的诀窍吧。我可是靠这招来培养唱歌肺活量的哦。首先，第一个要将姿势平躺，先从正确的姿势做起，身体平躺，双腿膝盖弯曲，双手轻轻放在腹部的左右两侧。接下来这一个步骤很重要，手放在腹部旁边，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用对力量，要感受到腹部有在用力，腹部会凸起与凹下的感觉。第二就是鼻子缓慢吸气，首先嘴巴吐一小口气，然后鼻子再慢慢的吸气，将腹部鼓起来，这时体内的横膈膜会往下降，完完全全的把气吸进去，吸气时间越长越好哦。慢慢的吸饱，然后闭住气至少两秒。第三，嘴巴吐气越慢越好，从嘴巴慢慢的吐气，和吸气一样越慢越好，腹部往内缩，而体内的横膈膜会慢慢上升推，尽量把气吐干净哦，把旧空气排出，下一次才能吸到更多新的空气。以上三个步骤持续反复7到10组，腹式呼吸法要慢慢来，不要急， 先习惯它，把基础扎根好。运动健身的时候更要使用腹式呼吸法，动作就会做得更加确实与稳定哦。懂得腹式呼吸法带来三大好处，第一个就是肺活量会增加，这是歌手最需要的项目之一，中气十足才能毫不费力地把歌唱好啊。除此之外，在做重训、跑步、有氧等等运动也比较不喘，能掌握好呼吸的节奏，运动量可以逐渐加大，也更能达到理想的运动效果。第二个好处就是放松心情，当你工作、学业压力大或者紧张过度，试着用腹式呼吸法，肌肉会慢慢的放松，排解压力，甚至解决失眠的困扰。如果用平常的胸式呼吸法，容易造成呼吸急促，肩颈酸痛僵硬，心情更加紧绷了。第三个好处就是改善便秘问题，没想到腹式呼吸法居然可以改善便秘吧。因为腹式呼吸法会增加含氧量，促进新陈代谢与血液循环，帮助消化与排毒，还有减肥的功效呢。正如神造人的时候将一口气吹入我们的身体里，也犹如神的灵、神的气在创造时运行在水面上。倘若我们开始注重呼吸的步调，在呼吸上有次序也有步骤，深信我们能从中体会上帝造我们的奥妙，或许也能够理解神如何巧妙地运行在万物中，是那样的有秩序有步骤，使万物都成为美好。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小伙伴们心知，也能带给我们身心灵的学习与沉淀。欢乐 Junior， 我们下周见。
是千曲万绕，人